跟默想诗篇的第二篇。那第一篇大家读诗篇的可能都从第一篇，第一篇和第二篇通常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第一篇啊。第一篇又被称为就是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的昼夜思想，有人称它是妥拉诗啊，就是妥拉是神的话嘛，五经嘛，妥拉诗。第二篇呢，其实你发现哎，和第一篇有个很强的连结和呼应，但是又有很强的不同啊，所以第二篇其实也非常的重要。我们先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一下那诗篇第二篇啊，只有12节，也不多，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能看得清楚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的绳索。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让地级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敬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哎，你发现诗篇第二篇结束于有福的啊，诗篇第一篇开头就是有福的人是怎样的。哎，发现诗篇一和二呢有很强的连结。其实呢内容不是很抽象，但是我们需要仔细的琢磨嘛。那首先就把它分成几段了啊，一到三节我们对比了诗篇的一到三节，就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地方啊。首先呢你也体会一下，从这个诗所谈论的人物对象和那个这个诗展现的那个情景和气氛上，你看有什么差异啊？一和二。第二呢，诗篇二章呢里面的第一个里面有个谋算，就是外邦为什么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你发现原文这个谋算和诗篇第一篇那个昼夜思想是同一个词啊，都是在默想。不同的人默想不同的东西，可能导致不同的结果。哎，你看这有什么提醒？那这两个词呢，这个谋算和昼夜思想怎么能够啊？这两个词用中文可它翻译成不同吗？可能也表达了那个原词在不同的侧面的意思。你看这两个中文的翻译能给我们什么样的提醒？这个中文翻译怎么能够连接起来啊？第三个问题呢，体会一下这里的第三节说的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指的是什么？体会一下啊，是什么。好，我们就分组来分组，我们四相邻的四五个人一组，体会一下这两段圣经的对比和其中几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好吧？我们有个10分钟左右，挺好的。好，我们周围就四五个人一组，挺好的，对。 以坐过来，你坐过来，这比较好。对，来，坐着。需要一点体会。我们开始有点分享，声音有点安静下来。 从前面离得近，离得近啊，来。
我们阅读就是两篇，正好是相反的两面一样的
啊。
说从人物对象，诗篇一是，是爱慕神、渴慕神的，诗篇二是抵挡神的，
抵挡
啊。情景气氛呢，我们感受到第一篇是绿色的，第二篇是，你知道是很美好，很就绿色的那种啊。第二篇是那种战争的那种争斗的，然后那种深灰色的啊，是我们非常 visualized 的一个情景。然后默想和谋算，就是他们共同的就是都是花了很多时间、心力、心思意念，反复思索、反复琢磨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诗篇一呢，它是以神为中心的，去思想神的旨意啊。那诗篇二的这个谋算呢，就是以人为中心去筹划自己的道路筹啊。对，我们就分享这么多。
特别同意啊，在刚才徐晶姐妹的分享上加一些我们组可能不同的那个看见啊，就是第一章和第二章我们想说相同的部分，第一章里头也有恶人、罪人和亵慢人，也有不好的东西。那第二章呢，第二节诗篇第二篇里头都是争吵、虚妄，都它也有不好的东西，这是相同部分。但不同的部分就是第一章它是一个内省的过程，我看到外面的这些人，但我应该怎么做呢？我应该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我有一个根，所以这个情景上就一下子安定了。其实外面它应该也是纷乱的，但因为它有那个根，它一下子就安定了。那第二诗篇第二篇就一直处于混乱中，它没有回到那个根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有什么提醒，我觉得这个提醒是非常强烈的，我特别感同身受，就是我们的脑子肯定会谋算一些事情，你要么去谋算好的事情，要么就是去谋算虚妄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对比就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去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我们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不然如果我们不去谋想这个，我们就被外面的这些虚妄的事情、纷乱的事情给带走了。
说得好，来，到哪边？到这边。宝贵机会啊，
对，就是首先主体是不一样的，就是一章的话是描述，这种属耶和华的人他的生命什么样子；第二章描述外邦和这种抵挡耶和华，就主体首先不一样。
主体不一样，
对。第二个是说，就是明显第一章能看出来他们不着急，就是所有事情都按时候，就是一种很自然很妥帖，就是时间到了它就发生，然后它是一种完全具有生命的一种方式，它所有东西它不是说靠像第二章一样你要去争啊，你要去对抗呀，你要去就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对，我觉得这是从气氛上也有差别。对，
好，还有作业分享吗？没有啊，后边啊，有。
我们这组是想了，其实他这里有第一章，这里他就是说思想什么呢？思想的是连接，思想的是与神的活水连接。那在第二章这里是蒙算什么呢？蒙算抵挡神。
好，到这里。好，大家分享的都非常综合在一起，都非常全面，基本上囊括了 Tim Keller 要给我们带给我们的一些宝贵的东西啊。那大家分享到第一篇呢，就是强调是个人化，对象是个人的那一个人；第二好像是个群体的，列国万民呐、君王其实也代表了一个群体。那第一篇呢，那个情景、那个氛围是一个安静的，个人化的，他自己在走，他在喜乐，他在默想。第二篇是非常激烈的，就是刚才讲看到一个画面，不管是颜色彩还是那个画面，是一个激烈的，密谋啊， 就想到密室里边叽叽喳喳在吵一些事情，密谋，然后规划，然后你就看动作有挣脱，非常的激烈啊，政治性的。那第三个差异地方，第一个是强调内心，是人，别人看不到的，我自己内心里边的一些心灵和意志方面；二就强调于他的外在的那个行为嘛。关于这个思想和谋算，对我也有很多的提醒。就像刚才有姐妹分享的是，我们这个人呢，整天想什么，其实你慢慢就发现自己就变成什么。你整天想一个东西，你整天想它想它，你自觉不自觉可能睡觉的时候想它，那坐车的时候没事也想它，你的脸上可能就浮现出你想那个东西的样子。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提醒我们平时在想什么，你密谋的些什么事情，这会变成你的一个个人，不光好像就是一些事儿嘛，没事，其实你那个人 being 可能慢慢就会被你的默想所转化，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不管是一个内心安静的东西，还是说我要筹划做一件事，根源都是一样，它会把你变成一种人啊，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那大家没有分享这个捆绑和绳索是什么，就是说这些万民在争论说我们要挣脱他们的耶和华神呢，我要挣脱神的捆绑，那想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是什么东西？那是有人诗篇第一篇的律例典章啊，神要一些律法规定，或者是也可以说是一种统治。神说你们是，其实你们是被造的，是吧？有个创造主，是吧？有个授权，有个赋权，有个负责在里面。很多东西就是象征着人好像被管着，人就不喜欢被有一个比他超然的人在最终的时候就不喜欢被神管着，本身和神之间关系是个分裂的，所以这个捆绑就看你越管着我，我就要越挣脱。是人不成熟的表现，那小孩子就是这样吗？家长越想，其实在家里边是家长要对他有个管束，对他有个，当然你背后是一个祝福嘛。那神对人来说也是，人不想被管束，就想自己来做主。那背后到底他怎么看这个管束，这就是诗篇二要带给我们的，就是怎么看这个管束。好，那接下来呢，我还有一点分享。刚才我们讲诗篇一呢，我们如果把定义成妥拉诗篇呢，就是昼夜思想神的话，叫妥拉诗篇。那诗篇二就是一个弥赛亚诗篇，在第二部分你就发现这里面对着万民这种争闹啊，这种谋算，在第二部分就引出来了，这是一个指向了弥赛亚，要有个君王啊，弥赛亚诗篇。我们看神对人的这种态度和行为啊，人在谋算这些事啊，虚妄的事，原文是虚空，人谋算一些虚空，在神看来这是虚空的事情。那神对人的这种谋算啊，或者是那种主张啊，声张啊，神的态度是什么？神是什么态度？这里讲的是嗤笑，那体会一下，琢磨一下，嗤笑，它表达神对人的这个态度是怎样？然后发现，神也有个行动，神不光态度上表明，神也有个行动。那神的行动，神是怎样回应人的这种世上的邪恶啊，或者是挣脱呀？是怎样回应的？六到十二节，如果有时间，我们再看六到十二节里边，我们对神设立的这位君王和弥赛亚，通过六到十二节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了解？我们先看前头的这个，有时间 focus 在四到七节，体会一下，从神的角度上来看，来面对人的这种，对人的这种反叛或者那种谋算的一个态度和行为，以至于说，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用到神的那个视角？当我们，因为我们都活在诗篇二里边，你说那些激烈的密谋的，我们都活在那个环境当中， 我们当然不希望我们自己参与到其中，但是我们都在里边。那我们在祷告当中如何用，是不是什么时候可以用神的视角啊，来看待世界上的这些啊，这些诗篇二做启示的部分啊。好，我们也来分组来琢磨，来分享四到七节，好不好？神的态度和行动。
外邦也好，万民也好，世上的居民，就是他们看上帝，好像他们看到世上的可以用人的方法去挣开他的捆绑，脱离他。就是他们视角，就是好像看他们讲跟人一样。要用一个方法去
上帝的方法，
不是他们看上帝以为可以用人的方法去抵挡，这人的知识是可想象的，人的方法
叫做什么不赤一笔还是什么的那个城市，你这边啊抵挡我要挣开捆绑，但是你就耻笑责备，然后你还说贞吉伟大，那马上竟然被惊吓了，像那个小鸟一样吓得颤颤发抖。
你说了这不明显，
对呀，
没没有说的不明显，你说了这。
好，我们有一点点的分享，麦克风在那边。好，那从你们开始吧，你看有些什么分享，可以让大家都受益。
先讲吧，
他们都不拿麦克风。
你有福的。
对，
分享。
第一个就是上帝对列国所持的权利，我们说是嗤之以鼻。
嗯，嗤之以鼻。
对比方说有嗤笑啊，或者说怒中之责骂他们，就嗤之以鼻。然后我们在祷告时可以怎样运用这个视角哈，这个是杰强分享。
我们说了为什么原因呢，就是他们不认识神嘛，不知道权力的来源，轻看了神。对，刚才提到要好，我们分给别的小组分享一下。
好多呢，这就分享完了。
对对对， 上帝对列国所谓的权力何种态度，这种不值一提，归于突然虚空草木和解。我们在祷告时怎样用这种视角，就是第一，神掌权，在列国的争闹中神掌权，第二，在人在个人也掌权，我们个人谋划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就定他的路。就是我祷告中我们知道是神在我们个人生命中是掌权的。六到七节中上帝对这个作者的回应，上帝立了弥赛亚君王，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他。第六到十一节我们对这君王，我们这位君王大有权柄，有审判的权柄，
审判的权柄，
对，对，人要投靠他。
好的，好的。
对，然后我们主要想分享一下就是这个视角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会联系到自己生活了，就是如果自己只凭着自己意志生活，就是比如像我们是学生，其实一个导师都可以让我们很惧怕，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权柄，或者说像我们平常生活老板呀，或者说更大的一个长官，或者说在一些各种体系下一种权威。然后对，但其实一旦我们回转，就即便是他们的话，那在上帝更高的一种权柄面前，其实他们又算得了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还对我来讲是一个蛮明显的事情。就在祷告当中，其实当我们回想说上帝到底是多么全能，尤其像这段经文当中描写这些动词嗤笑呀，责备惊吓，我觉得这种可以让我们真的从这种属世的这样的一些我们观念当中的一种权柄的高低当中挣脱出来，可以去看到说上帝是那样一位作王掌权的神。我觉得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这么利用这种视角，其实可以让自己得到就是很大的一种释放。对，
克服世上权柄带来的那种恐惧啊。
我们组分享就是说上帝的视角，就看这个地上的人就像一群不听话的孩子啊，打来打去的，挺那个，看着就觉得好笑啊。但是神也不会任由他们这样子乱来，最后总是会掌权。还有就是本来应该是大家彼此相爱的一个环境，应该是这样子的，但现在变成彼此相争，神可能也很痛心，所以最后终究会归正吧，就是会有神的儿子出来。
我们那个补充一下哈，就是那个视角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用神的眼光去看我们在祷告的事情的时候，大概就可以发现说这个事儿是不是虚妄，对，然后呢，我们是不是在争闹，等等的啦。然后还有就是说，刚才我们就讨论到说，那我们去寻求神的旨意，可是讨论下来，我们是觉得说，可能寻求神的性情更重要，因为旨意这个东西有时候暗晦不明啊。然后可能我们会就是自己乱解读啊，但是如果寻求神的性情的话，因为他的性情我们都知道嘛，就是那些公义良善啊，那些不变，那大差不差，大方向应该是不会错。对，就是这样。
好的，好，谢谢。大方向，对。我就想起来之前有人问一个问题，是说我们平时，你是不是个做计划的人呢？就是每个事情都做计划啊。就是说，那个就是每一步都寻求神的旨意。有人说我不太做计划，但是呢，我非常关注大方向。哎，大方向，把握大方向呢，每一步都慢慢的走。大方向就是那神的性情是什么？好，那我们看 Tim Keller，Tim Keller 关于这一段呢有蛮丰富的讲解，对我来说有很多的提醒。那首先呢，嗤笑，他讲到怎么应用啊，就是。诗篇一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有提醒，就是那罪人的道路是吧，亵慢人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不知不觉我们也落入其中。当我们 在不管在学校了，在工作上和甚至在家里边，感觉自己是被亏待了，被冤枉了，被不公义的对待了，我心里边可能不太容易一下子就跳到良善的那个面，大概也会落入罪人的道路，那些亵慢人的话语都会出来。所以来说，提醒我们，我们对世界的这个，他用了个迷恋呢，基本上跟世界东西会影响我们，是一样的，都是祷告当中的弱点，不要 follow 这个世界。第二呢，第二篇就是对世界的恐惧，讲的是说，我们平时好比看新闻，现在我们不看 CCTV， 不看中央新闻哈，但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国际新闻，你看那个版面。新闻一般，现在新闻一般的来说，都是播报一些不好的事情嘛。良善美善的事情好像不是新闻，这也挺有意思的啊。为什么人不喜欢看良善的新闻？反而我们的那30分钟经常播一些伟大的叙事，但是呢，看国际新闻发现都是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都沉浸在其中，战火呀。基本上战争是最吸引人的眼球，或者是强力的一个势力都会抓住我们，那使得我们处在其中，我们不知不觉的对这个权力，对这种势力产生一个恐惧的心理，因为太强了。所以呢，在祷告当中就给我们个视角，上帝的视角来看，上帝对这种人所谓那个暴力是一个嗤笑的，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从这种视角来看，就是这些都很愚蠢，都归于虚无，就像，应该以赛亚书也讲，那神看这个地球这样的人，就像蝗虫一样，就是你在一个遥远的视角，你在宇航员就是最近美国的飞到月球上啊，转了一圈又回来。从遥远的地方看这个小小的星球上面的人，就想象那么多人在彼此争斗谋算，最后呢都归于死亡，就看这是很虚妄的事情，就是讲的是虚空的事情，都谋算一些虚空的事情。我们从上帝的视角来看这个事情，看把它放在祷告当中，对我们很有帮助，把我们从当下的那个恐惧当中可以摆脱出来。就像有一首赞美诗，就是说，那世上的享乐都会消逝，所夸耀的人所夸耀一些荣华富贵，都会落空，只有西安的子民，只有神的子民才懂得真正的喜乐和永恒的财富。好，那这种观点呢，第二呢，我们身上有时候也会感受到神的话语。或者神的那个管制和统治那个权柄，有时候我们觉得是一种束缚。对，我想做个事情，然后一看，哎呀，神的话语、神的律法好像不太赞成这个事情。两种方法，第一是我就，赶快假装没读到这个东西，其实是你读到心里边，我想束缚，就说这可能是我们身上残留的一些思维，从罪人当中、罪的那个环境下。带给我们那种思维，就是我们罪嘛，就是要抵挡神嘛，就反抗他，就是自立为王，这种思维会残留在我们身上。然后为什么是这种？为什么上帝看人的这种行为是非常荒唐可笑的呢？因为诗篇一里面就非常把神的话是一个宝贝，宝贝放在心里边，而呢诗篇二呢？就觉得神的话是一个捆绑、约束，老觉得神跟我们想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作对的，对我想怎样，你发现神的话说不允许这样，反而是一个有个带个审判的权柄在里边，所以呢，你把第二呢，把神的统治当成一个，他认为这是在有一个神在管着我，他要挣脱他。那神看来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事情，你摆脱了，你试图摆脱神的一个捆绑，那你就肯定落在另外一个捆绑当中，你可能还不知道，第一罪的捆绑，第二罪人的捆绑， 这个双重捆绑在一起，在上帝看来这是一个吃效的。到了这个诗篇的第二篇的最后，你就发现，哎，神就把这种，你就发现人投靠神的儿子之后，你就会发现这种捆绑可以转化成一种祝福。其实神的赐给人的话语的约束和一个权柄的那个统治的权柄，其实背后是带着一个祝福的，这是带着一个祝福的。好，所以神看我是带一个祝福的心意在你里，整天在想着来挣脱，就觉得真好笑啊，真好笑这事情。你的孩子整天就觉得你不好，你这爸爸不好，还是别人家的爸爸好啊？别人家的爸爸给他的孩子怎样？你总是这样，就是但是做爸爸的心里面就觉得很好笑啊，你就有一个好笑的东西在里边，有一点无奈，可能孩子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孩子一旦他认识到，这种父母对他的出于爱的这种，不管是约束啊，还是叫管理啊，你如果带着，你能体会这是带着爱的，带着祝福的，你就会走到了这个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节啊，这是有福的，有福的孩子是这样的，没有福的孩子在家里边总觉得啊，总觉得要挣脱啊，总觉得要挣脱，要反叛。好，那神怎么回应呢？还有那个刚才说那个我们在祷告当中怎么能够帮助我们，就是他说克服恐惧，勇敢的来祷告，就勇敢的向那位神来祷告，而是摆脱人，面对我们周围的所谓的人间的那些权柄，克服他们带来的恐惧，要勇敢的向上帝来祷告。好，那神的回应呢，就是说在第六节是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上。他有一种译法，就是说因为这个我好像是非常在原文里非常强调的，我意思是至于我啊，你们在世上的君王要挣脱，要谋算，至于我，很强调至于我，我已经立定了我的儿子在圣山上。所以那上帝对世人悖逆的回应，就是他设立了弥赛亚君王。虽然这里边还没有特别把弥赛亚君王他的道路给我们启示出来，但是我们在慢慢在神的话语当中展开，就发现，上帝的这位设立他的儿子，不是一来好像就是把这个所有的罪人和罪恶全部清除掉，发现我们都没法存活，他不是来扫空，哎，这些人全部灭掉。重新再来新的一批人，这批人旧的全部没有了，没有，他设立了他的儿子来做君王。最后一节，他吸引人，包括世上的君王也都来归向他的儿子，就是还是带着一个祝福，给了一个解决方案出来，而不是说，你们。没戏了啊！我的神设立的这位弥赛亚一来，你们全部都灭亡了。然后句号，不是，他还是呼召他们来归向神所设立的这位弥赛亚。所以神在他讲了这一句话比较难懂啊，比较难懂，就是说他是让我们从基督身上看见了上帝怎么对待世人的这种悖逆。就十字架就是神对世界这种罪恶和罪恶权势的一个回应，罪恶权势很嚣张，说我们要挣脱，凭什么他来管？这是我的地方，我要自主。然后上帝的回应就是说十字架。哎，怎么体会十字架是上帝的回应呢？首先呢，第一，上帝是对罪人的这种悖逆是一种嗤笑的，但是他并不是，而且哎，嗤笑，他是借着人的悖逆，哎，借着人的悖逆，就借着人的意把他所派的这个差派的这个儿子杀掉。那就是说神的儿子为什么要死的这个议题了，为什么就由着人罪人把神的儿子给杀死，给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对罪人的一个回应，就是说我派我的儿子来背负了所有人的罪，他是要死的， 本来是你们是要死的，现在他是来要死的。这是一个十字架，是从这个角度是对神对人悖逆的一个回应，不是直接的灭绝，而是借着人的悖逆，然后神的儿子就死在罪人的手中，承担了，他说他的死承担了人的死亡。第二，那些啊，当罪人杀掉了神的儿子的时候，那罪人肯定是说，你看我们又挣脱了上帝的约束，是吧？你派个君王来又怎样？我们消灭他。但是在神的旨意当中，他是成就了上帝的旨意和他所预定，他就要预定这样一个十字架对人的救赎的道路。最后一个，神并不是嘲笑我们的世人的苦难，而是嘲笑悖逆之人背后那个罪的诠释。其实悖逆之人也是在罪的辖制之下的人，他嘲笑的是悖逆之人背后那个罪的诠释。这也帮助我们看待我们身边的人，帮助我们来看待即使是比较遥远的人，你觉得这个人太就要审判他的时候心中提醒自己，就是说这个人背后那个罪是真正的，那个罪的诠释是真正要对付的。因为罪的诠释如果不对付，这个人虽然假设是不存在了，那罪的诠释还在，还会落在另外一个人身上，说不定会落在你的身上，是吧？罪的诠释是要被对付的。好，最后两节，最后两节呢，他说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战惊而快乐，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最后一节，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这里边就回应了有福，就回应了第一，回应了诗篇第一篇的有福，也回应了诗篇第二篇开始的那个状况，就是世上的君王臣宰一起来要挣脱上帝的约束和上帝的统治，密谋谋算一些虚妄的事情，要谋算，要但是没有展开，那迫害神的子民，迫害神所立的这位君王。但是最后一句话是说，神回应是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个里凡投靠他，包括君王，包括抵挡他的，就是说神在面对罪人的时候，他始终存着一个怜悯，开一条道路给人。所以真正诗篇二所要告诉我们的是，上帝的律法颁给我们，上帝对我们的那些管制，不是一种捆绑，你可以理解它是一种约束吧，它不是，它约束的目的不是要把捆绑给我们，不给我们好处，它是约束我们在他的爱当中，而不是在罪当中。所以他画了一个边界出来，让我们在神的这个神的律法、神的公义当中享有那个自由。所以来说，不是上帝的管制和神的话语，不是捆绑，不是绳索。这个也来提醒我们，当我们对神的话有诸多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想，这叫默想第二篇，求上帝给我们一个出路怎么来对付我心中对神律法的一种抵挡可能这需要，也头脑上可能容易过，有时候心思意念上可能需要仔细的来琢磨，可能也需要一些经历上帝对罪人始终存留着一个怜悯，始终给一个机会，就是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也没有说凡你做点什么事儿才是有福的，凡投靠他的，你只要朝向他，走近他，走过来，那都是有福的。这是诗篇二给我们很多的一些思想。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想可以留给大家来分享一下。那诗篇二这个我们这样简单的回顾了一下，你自己你觉得诗篇二对自己哪一个地方有些提醒，一些得着， 哪怕一点也好，不一定我们会有很多点，不管通过 Tim Keller 的这个分享，还是我们自己刚才小组讨论，哎，觉得哪一点对自己有帮助，来可以来分享，啊，我们就举手就好了，有这个几分钟的时间，个人有些分享，哪一点有提醒？
之前那个小杨分享说这个最后这个九到十二跟十到十二跟第二篇的一到三是有呼应嘛，我看到跟第一篇的一到三集也有呼应的，因为刚才也提到听凯伦牧师跟昌明也提到说看上去好像失去了自由，其实他在溪水边是得到了自由。他因为他默想神的话语，其实看上去好像被这个律法给约束住了，但是因为他的默想，其实他在溪水边是能够有结出果子的那种自由。而这个第二篇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思想的是怎么去抵挡神，其实到最后他们是很烦躁，跟这个其实是失去了自由。他们好像就该说像家长看孩子，他谋划着说我要得到一些自由，一些最终的快乐，但其中最后他其实是失去了那个自由。我就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提醒，就是表面上好像我们顺服神好像失去了自由，其实我们是真正得到自由。
好，谢谢姐姐。还没有有弟兄姐妹要分享？分享一点啊，诗篇二，你觉得有哪些体会？今天
年轻人们多点分享来。
没有啊，没有。好，还有没有？
第二章第三节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也觉得很多时候上帝的很多教导虽然不是说一定要去行，但是很多时候会觉得它是一种捆绑。比如说找男朋友的时候，他说要找主内的，然后我觉得主内男的都没有多少个之类的，当时会觉得这个教导是一个捆绑，是一个绳索。后来谈了一个主外男朋友之后，发现当初他听信他的可能真的是有福的。
哇，
好好，非常非常非常真实和例子啊，鲜明的例子。
就我觉得第二章第四节就是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就是有点感觉我们有的时候经常做了一些很多的内耗或者很多的挣扎，其实在神看来你是一种就是一种小孩子或者说一种大人之间，就是很花费你的时间，花费了那么多的时间你去在挣扎，你去在思考，你去在内耗，但是你还不如去先相信他，然后专注于他给你提供的一个比较大的方向，然后去行就够了。
好，谢谢年轻人的分享。还有没有？麦克风在。
刚才昌明长老最后前面那张 PPT 里头，上帝并非嘲笑我们因悖逆而受的苦难，而是嘲笑悖逆之人背后罪的权势。我觉得这一点提醒对我来说特别的感同身受，因为有的时候家人不信主，你看他们有很多的问题解决不了，就会心中就很难过，但是会忘了第二句，就是我其实难过的，我应该耻笑的是那个罪的权势。有的时候就会对他们个人有一些情感上的，怎么说呢，怎么这样啊，你怎么不信主啊，我都跟你分享了十几年了，你怎么还不信主啊，就会有这种感情。对，我觉得这句就是我们要把怒气发向那个恶者啊。对，
在祷告当中也嗤笑那恶者。
对，
对，来凭着祷告的权柄来斥责捆绑人的那背后的黑暗的势力对我个人来说准备过程的蛮多体会的是，他把那两个词连在一起哈，谋算。我以前真的没想，谋算和昼夜思想竟然连在一块儿，这提醒我们，就是说，我们昼夜思想想多了，就会谋算一些事儿，是吧？就谋算一些事儿，最后就变成我们就成了怎样的一个人。也提醒我，当我面对身边人的时候， 一种逆向思维啊。你想改变一个人，你可能最后还回到源头，怎么能够把他的思想给他一些新的内容，请他来思想一些事情。因为思想昼夜思想就会谋算，谋算就会变成人。你真正祝福他的是，你不是说斥责他，你这样的不对，批评他，就让他去做一些什么事，让他改变，发现他改变不了，只有是跟他一起把他昼夜思想的事给他校正一下，慢慢才会给人真正的带给人的是一个改变。对，第二一点就是说这里是有福的人。发现这样一讲话，诗篇一和诗篇二就有很多的连接，包括刚才杰强讲的，是吧？那个有福的人是栽在溪水，是在溪水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有时候觉得我就不能去别的地儿吗？对，就发现有福的人有两个是神的话语是有福的。有时候我觉得像姐妹分享的，神的话语可能是个约束，是个捆绑，我不喜欢。这就是对我们很多的提醒。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指引，或者大方向，大方向。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关系，第二诗篇第二篇讲神的儿子，神这带给我们的是一个永远的一个关系，所以又有关系，又有指引，那这个就是很有福的一个侧面了。对，这是对我个人的一些帮助。好，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也做一个祷告好吗？天父上帝，孩子们感谢你，你借着诗篇，借着人所书写的这个诗篇，再次把你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好让我们来认识你，因为创造主，伟大的君王，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帮助我们每日生活当中更多的时间来默想的是，来思想是你，思想你的话语，思想你带给我，你在凡事上你的心意是如何，好让我们不被这世上的思虑所牵引，乃是专心的专注在你身上。你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凡投靠人子的是有福的。主帮助我们跟主耶稣基督建立更亲密的关系，更从他宝贝的话语当中能够支取，让他的祝福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实际，以至于不光是头脑上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经历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实际当中，也是经历你是那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你在凡事上引领我们，不撇弃我们，我们的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呢也感谢神，大家一起来咀嚼默想神的话，也大家鼓励大家之后呢，也多多的来默想神的话，神保。